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三7月1号一致通过一项制裁议案，旨在惩罚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港版国安法违背了一国两制，美国谴责这部危险的法律。他说，今日我们自豪地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个是结束中国政府对香港人民加速进行镇压、恐吓和残酷行径的又一重要步骤。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会对支持中国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制裁落实的情况。参议院已经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对那些支持港版国安法的个人、银行和其他实体实施经济制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7月1号就北京强推生效港版国安法举行听证会，两党议员一致谴责北京背弃承诺，借国安法压制香港人自由民主的诉求。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威吓、恐吓和打压那些和平要求自由的香港民众，而这些是最早就应该给予他们的自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联合起来谴责该法。这项法律加快了北京多年来对香港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攻击。他说，北京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3年之前通过香港国安法，标志着一国两制已经死亡。这项法律将在香港进行的分裂、颠覆、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定为犯罪的行为。任何人挥舞香港独立的旗帜或者高喊这样的口号，不理有没有使用暴力，都可能违反新的法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刚刚设立的港区国家安全法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冒犯。蓬佩奥星期三7月1号说，美国深切关注这项立法中影响免广泛条例，我们对生活在香港的每个人包括美国人的安全都深切忧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通过的港区国家安全法规定，对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等界定模糊的罪行实施严厉惩罚。法律第38条规定，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针对香港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亦都属于该法适用的范围。去年曾被中国国安扣留15日的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雇员郑文杰证实，英国政府在7月1号星期三正式对他授予政治庇护资格。谢文杰在个人的面书账号上公布，英国内政部已经对他授予政治庇护资格。他称，有关决定是按照联合国标准和国际公约准则，经过严谨的法律制度认定，他个人去年的遭遇确实具政治迫害本质。谢文杰原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差不多两年，去年8月份从香港前往深圳出差，在乘搭高铁返回香港途中失去联络，后来证实是被中国国安扣留，被拘留15日。美国国会委任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份新的报告中称，自2000年以来，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大规模扩张，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工业竞争能力和长期以来的科技领导地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警告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从制造业迅速转向研发等高价值的活动，可能无意间使到中国实现了它产业政策的目标。报告指出，从2010年到2017年，美国在华子公司的数量增长了 227%， 资产增加了 1427%， 销售额增加了 135%。美国一啲州重新开始开放同埋放宽限制之后，新冠病例六月下旬激增。美国目前确诊嘅新冠病例超过250万。亚利桑那州、德州同埋佛罗里达州呢三个州已经成为美国新嘅疫情中心。亚利桑那州近一个礼拜内就出现咗20,000+嘅新病例。亚利桑那州大学凤凰城医学院公共健康主任沙德博士话：，亚利桑那民众睇到纽约话，哦，美国东部可怜啊！但而家我哋超过咗纽约，我哋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继续报道有关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之后全世界各地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几万名香港人在7月1号上街反对国安法。有议员说这个史上最恶的法例展现出香港人不屈的精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在星期三第一日正式实施，亦是香港警方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无视警方反对，在港岛、铜锣湾以及湾仔上街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有人高呼香港独立口号和展示旗帜。香港警察就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作出警告以及拘捕，全日一共拘捕了大约370人，当中大约有10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有立法会议员说，港版国安法是史上最恶的法例。仍然有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在7月1号上街展现不屈的精神，反映出共产党争取不到香港人的民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纪念日，亦都是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的第一日。法例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3，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根据相关法例，分裂中国的行为并非以有否使用武力为指标，市民在公众地方高呼有关香港独立的口号，展示相关的旗帜，都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今年警方以武汉肺炎防疫措施、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50人聚集的限聚令为理由，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不过仍然有多名民主派人士和网民号召市民星期三下午2点到铜锣湾集合上街游行，反对港版国安法，坚持争取反送中运动的5大诉求。数以万计香港市民无视警方反对和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星期三中午开始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不时有人高呼反送中运动和香港独立的口号，又展示相关旗帜。13岁的中学3年级学生程同学和17岁的姐姐和11岁的妹妹由父亲带同一起参与七一游行。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要反对港版国安法，认为是会侵蚀香港的人权和自由，也都会令一国两制消失，将香港变成中国。
就变得好像大陆咁样咧，即系中国咁样冇人权冇自由啊！如果你反对一个国家嘅话，你冇权去出声，佢就拉得你咁样。
程同学又表示，佢哋都担心参与呢一次未经警方批准嘅七一游行有可能犯法，会被警方拘捕。但系佢哋都认为要把握机会出嚟发声。
都惊 噶，但系都要出嚟。如果唔出嚟嘅话，就冇咁嘅机会噶，可能第日。
23岁嘅大学毕业生冯先生同女朋友一起参与七一游行，希望用人数话俾香港政府知香港人对国安法实施嘅忧虑。冯先生表示，睇到警方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向高呼港独口号嘅人士举起紫色嘅警告旗帜，佢认为新法例令到警方嘅权力更加大，而且条文相当模糊同埋空泛，担心可以用嚟对付好多人。
我覺得即係佢基本上就算冇一條國安法或者咩啦，佢可以用復翻條例去拘捕你。其實只不過呢條只不過可以令到佢哋多一個條例去拘捕你啊，或者多一個理由去拘捕你啫。但係亦都唔關話遊行人士揸啲咩牌事嘅，因為其實佢講真，佢哋唔中意你咧，已經可以用任何一條公安條例去拘捕你噶。咁所以呢條條例只不過係俾佢哋多咗一條條例去拘捕你咯。
50岁嘅行为艺术家黄国才每年七一游行都会制作特别嘅作品讽刺时弊。今年嘅作品名为血拼，打扮成中国大陆豪客嘅佢手持多个写上同港版国安法罪行相关汉字嘅百货公司购物袋，包括系颠覆、分裂、勾结、外国势力等等，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现香港人甚至是居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不安。
你看到那些字很多都是在国安法那里拿出来，例如勾结、啊、分裂、啊、颠覆、啊、外国势力、啊、很多这些词汇都变成、或者安全、啊、都变成一些禁语、啊，令到香港市民非常之驚恐。就算平時同可能社會政治議題都冇任何關係嘅人都變得好驚恐，尤其是外國人啦，甚至乎喺政府裏面工作嘅官員啊，都變得好驚恐。咁所以呢件作品係關於呢一個咁嘅反應嘅。
黄国才形容每年的七一游行有如投诉大集会，市民可以上街抒发对社会各种不满的闷气，不限于单一议题。今年七一游行首次被警方反对，他坦言有担心这次行为艺术表演都可能被警方拘捕，而很多市民少了一个抒发闷气的场合，也都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心理创伤。
因为只会令到香港市民更加憤怒，因為這個他的基本權利去投訴少少，講出啲議題，這個機會都剝奪埋，咁啊會係對整體社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創傷。我相信遲啲會發出嚟嘅，可能今日發唔到出嚟，但係後果係非常之恐怖。
區議員林兆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批評警方嘅執法離譜。好早就開始驅散在銅鑼灣擺街站的民主派政黨，甚至向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噴胡椒噴霧，並且將他拘捕，而且幾乎每個街口都封鎖，不俾人群聚集。他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警方執法濫權的情況更加嚴重，形容是變相宵禁。
變相宵禁，佢唔俾人喺行人路度停留啊！因為你銅鑼灣平時係購物天堂嚟噶嘛，嚟行街好正常成件事。咁依家係瘋狂咁樣去即係濫權濫暴啊！國安法推出咗之後，依家警方個濫權啊又舉藍旗啦，即係亂咁舉藍旗。即係呢度我平時行街逗留係合法噶嘛，但係佢依家就失曬控，就唔想人聚集到。
林兆斌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中国提早收回香港已经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分别，亦即是建制派人士说的二次回归。对于社运前景，林兆斌认为要先观察形势，如果警方的滥暴太过离谱，抗争者应该调整策略，避免无谓的牺牲。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首次被警方反对的七一游行，仍然有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虽然比以往合法的七一游行人数减少，但是面对他形容是史上最恶的港版国安法， 咁多香港人上街展现不屈嘅精神，反映共产党争取唔到香港嘅人心。
可以见到成街都系人，你见到香港人咧系不屈嘅精神咧仍然喺度。国安法咧真系未见过一条咁恶嘅法例，我谂史上都可能冇咁恶。呢条法例系即系包括全球嘅，咁香港当然系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啦。香港人亦都因为呢个国安法之后，即系每做一件事可能都要好小心，任何嘅表达喺甚至私下嘅喺社交媒体嘅表达可能都要好小心。咁但系你见到今日即系好多香港人系唔忿气，系唔会觉得即系咁我就退缩晒。我觉得香港系唔会因为咁而跪低，香港人嘅心咧系即系共产党系攞唔到嘅。
张超雄表示，北京不理国际社会的关切，一意孤行要制定和加快实施港版国安法，是希望做到所谓震慑的效果，甚至向国际社会做到最极端，企图展现中共执政至高无上。但是香港人在港版国安法实施第一天的表现，已经展示了香港人无畏无惧。
主要就是展现它是至高无上，即係佢係大曬，咁呢一個亦都可以話係一種自卑嘅另外一面嚟嘅。即係當你知道自己理虧啦，你知道自己其實係唔係咁強啦，無論喺道理或者喺其他方面，咁你就用到一啲即係好極端嘅手段去表達你即係嗰種威勢。咁但係好明顯咧，呢種威勢係失效，即係你見到今日好多香港人都真係如果一般人你見到嗰個國安法咧，你都驚到腳軟啦。但係我見到今日好多人係一啲都唔驚。當然即係我哋唔驚之餘，我哋都要小心。
港版國安法實施第一日，警方首次執法，星期三下午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銅鑼灣百德新街一帶下午大約1:30有人群聚集，警方截查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搜獲一幅寫有香港獨立字句的旗幟。警方表示，該名男子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警方表示，自星期三中午开始，有暴徒在铜锣湾和湾仔多处堵路纵火，更加有暴徒在警务人员执法的时候以硬物利器等施予袭击。截至到晚上10:00，警方拘捕大约370人，当中6男4女，一共10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余被捕人士分别是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疯狂驾驶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等。香港政府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表示，对星期三有示威人士罔顾警方发出的反对通知书，仍然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进行非法集结和作出暴力违法行为，甚至严重伤害警员身体，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表示，港岛有人群集结叫嚣、掘砖破坏路边围栏、纵火堵路和肆意破坏店铺等，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发言人表示，当中有人藏有和挥舞写有香港独立字句的旗帜和印刷品，叫喊香港独立等的口号。发言人强调，有关人士涉嫌煽动或者教唆他人分裂中国，涉嫌违反星期三生效的港区国安法，公然挑战北京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底线，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谴责。另外有网媒报道，一名特约摄影记者在湾仔采访期间被警方水炮车的水柱直接击中头部，弹飞2米之后倒地，需要入院检查。香港记者协会强烈谴责警方水炮车等武力攻击和袭击新闻记者的行为，记协重申已经多次公开谴责类似行为，但是警方未有收敛。记协对此表示极度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线警员所有针对新闻工作者的阻碍、干扰或者暴力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即将在8月15号举行高雄市长补选，针对如何以具体行动声援香港成为选战的话题，当地的人权组织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再加上难民专章将会是解决之道。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高雄市长补选投票日还剩下44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星期三前往参观香港反送中运动周年图像展的时候表示，他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期间就以具体的行动声援香港的民主，
主导协调不管是人道关怀专案行动方案以及成立专案。
陈其迈表示，主导协调不理是人道关怀行动方案以及是成立专案交流办公室，在一些声援香港的活动里面，他是可能是行政层级最高的政府官员。陈其迈表示，希望未来高雄市政府能够同台北中央一起合作，全力援助香港人民，除了人道救援之外，亦都在自由以及人身安全等方面提供最好的保障。不过在野党之一的民进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吴益政的发言人杨宝晶就表示，陈其迈除了口头支持香港之外，更加应该强力建议民进党中央透过修法提供港人实质的保障。杨宝晶还指出，其他在野党包括国民党以及时代力量亦都支持港澳条例18条应该是修法，将香港人到台湾庇护法制化。陆委会目前的救援专案整体内容空泛，没有明确的处理政治庇护的问题。在野党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李薇津表示，民进党应该以直接具体方式支持国民党是修法的提案，提供香港朋友最需要的协助。他表示将会持续关注前市长韩国瑜提出的香港村的方案，并且希望香港村能够发展成为是国际村。根据了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曾经在今年3月提出香港村的构想，希望吸引香港人移民到高雄，项目是包括长期逗留、自产移居、投资以及是创业等等。对此，陈其迈则是认为，如果香港人移居到高雄是为了选择民主自由的方式生活，高雄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还是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并且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资深媒体人、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正在出现国安法难民，很多人并不具备移民台湾的条件，台湾政府应该对这些受政治迫害的人伸出援手。
在港澳条例18条底下成立一个香港难民专章，然后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容纳。
杨宪宏表示，在港澳条例18条之下成立一个香港难民专章，这样就可以容纳以及难民法等同的处置，但是只是针对香港，这个应该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杨宪宏还表示，蔡英文政府并未有排除修法的可能性，事实上朝野协商之后就可以通过陆委会的专案，再加上港澳条例的18条的难民专章，应该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雄市长补选在三方竞逐的态势之下，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以 54.6% 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国民党候选人的 14.4%， 以及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吴益政的 4%。 前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6月6号遭到市民是罢免之后，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已决在8月15号进行市长的补选，这个亦都是台湾直辖市长自1994年直选以来首次进行补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星期二颁布港版国安法，引发国际社会深切关注和遗憾，世界各国领袖迅速谴责北京对香港实施严厉国家安全法的措施。不过中国就坚定维护这个法律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施行。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表示，中国颁布港版国安法破坏了香港的民主法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冯佩奥话：中国共产党决定对香港实施严厉嘅国家安全立法，破坏咗香港嘅自治同中国最伟大嘅成就之一。冯佩奥话：香港向世界展示咗一个自由嘅中国人民能够取得嘅成就，呢个就系世界最成功嘅经济体同充满活力嘅社会之一。但系北京嘅多疑同对人民嘅恐惧，使到佢哋剥夺咗香港成功嘅根本，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话：这个残暴涉及面好广的法律的目的是恐吓、恐吓和压制以和平的方式要求被承诺自由的香港人。佩洛西说，美国将会继续敦促特朗普总统追究中国官员滥用职权的责任，包括在香港根据2016年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制裁，并且根据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采取措施。美国国会必须要考虑所有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签证限制和经济惩罚。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说，这个法律危及着严重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造成不利影响，欧盟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的确一直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这个法律，将会面临非常负面的后果，包括商业信心、中国的声誉、香港和国际的公众睇法。欧盟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和国际伙伴保持联系，并且将会密切注意怎样去应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将会非常仔细审视这项法律，英国将会对此好好地审视，搞清楚这个法律是否同中英联合声明抵触，英国将会适当的时候作出回应。英国外相拉布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中国选择背向他们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并且违背北京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英国不会背弃向香港人民作出的承诺。拉布又说，英国将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有关问题。而英国在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就说，这个决定凌驾于香港民选立法机关之上，标志着一国两制终结，有关法律将会扼杀香港的法治，在中国法律和香港普通法制度之间产生重大对抗，而普通法令到这个城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美联社的报道说，虽然国际社会对北京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安法迅速作出谴责，但这种反应似乎有些虚张声势。对于香港人来说，问题在于国际社会的愤怒和关注的声明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报道引述有关专家的评论说，在人权问题上，个别国家对北京几乎是没有影响力，统一的行动可能会效果大为不同。但是鉴于特朗普政府和很多华盛顿传统的欧洲盟国的紧张关系，协调行动似乎不太可能。有关的报道还引述英国智囊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问题副研究员罗德怀的评论说，美国和欧盟在很多领域在向不同的方向正在发展，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这个或者会对中国有利。罗德怀又说，欧洲人不愿意被拖入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他说表达关注肯定的丝毫不会改变中国的意图。在今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和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将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就描述成深深的挫败感、疲劳和徒劳，中国越强大就越不愿意在问题上和西方灰犬鸟视地接触。美联社还引述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研究室主任曾瑞生的评论说，如果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和五眼联盟，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联合行动的话，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影响力。但曾瑞生又说，无论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或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和欧盟合作都是非常牵强。曾瑞生又说，北京会合理地认为美英两国都是纸老虎。而中国专家就说，由于根本的理念不同，西方很难左右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余曼里说，西方强调政治权利，中国就强调经济权利。他说，这个并不是说中国要极力顶住西方压力，而是中国自己的政策取得效果，中国不会在乎西方压力。在中国正式公布和施行港版国安法之前一日，美国在6月29日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装备。而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且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美国还决定对破坏香港自治负责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不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亚太问题副研究员罗德怀说，类似这类措施对中国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 羅德懷說他並不認為北京有什麼特別要擔心，因為他們所說的制裁主要指的就是撤銷香港特定地區的特殊地位，將香港視作為中國其他地區同等對待，因此可能受到傷害的是香港的商業、香港人，而不是中國商業和中國政府。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港版國安法不會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他又說這個法律針對的是極少數觸犯法律規定的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亦即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主義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6月30日說，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又說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是堅定不移。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在星期三7月1日正式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提供香港人到台灣的諮詢服務，亦提供人道援助。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剛剛揭牌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將會提供香港人到台灣就學、就業、投資、移民、跨國企業到台灣等一站式諮詢和協助，亦都處理香港人人道援助的專案。這個是台灣在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對香港民主自由支持作出的具體行動。台灣的大陸委員會主委陳明通在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揭牌儀式上面就是這樣，這
辦公室的成立不僅表達台灣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
陳明通表示，這個辦公室的成立不單只是表達台灣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亦都彰顯了台灣關懷香港人的決心。而在前一日，亦即是6月3日的晚上11點，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我想就對於港版所謂的港版國安法，我總結一句話，这不是仅仅对香港的居民。
陈明通表示，香港版的国安法38条当中明列，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若然在香港以外针对该个法规定犯罪，亦都适用这个法。他形容该法是天朝帝国对世界的子民发出的律令。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依照台湾总统蔡英文指示规划的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所建置，办公室下设有咨询服务、专案管理以及行政事务等三个窗口，提供香港人到台湾的咨询服务。该个人道援助系专案将会系协助香港向资金以及系专业人才转进台湾，亦都为符合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的第18条香港抗争者建立专案处理机制，协助他哋在台湾基本上的生活照顾。陈明通在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是表示，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主轴是希望促进台港交流，台湾近期陆续检讨并且会放宽香港人到台湾相关的法规，若然能够吸引香港金融专业人才、跨国企业的区域营运总部到台湾，亦都将会是台湾的机会。陆委会邱垂正副主委在揭牌仪式会后是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邱垂正表示，港版国安法实际执法状况仲是有待观察，到底到香港人是有几大的影响程度，或者是香港人因为感觉到危机是需要到台湾求助的人数是有几多，他们是都会持续地作出评估。邱垂正表示，
那我们如果说有需要像我们的办公室寻求各样的咨询服务，我想可以先用电话来联系。那我们等到他入境之后，
因为现时仍然是疫情管控的阶段，需要协助的香港人可以先以电话联系，入境台湾之后会有专人主动联系。他强调该个办公室针对台湾，他强调该个办公室是针对合法入境在台湾的香港人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主任由陆委会港澳处处长杜家芬接任，办公室会有陆委会 港澳署、海基会人员进驻协助，初步规划有20多位嘅人员，并且设置至少20条嘅电话热线。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宣布将会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强澳洲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后十年，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的军费将会从2016年的1950亿澳元提升到去2700亿澳元，约值1850亿美元，增幅高达四成。莫里森是在坎培拉发表重要讲话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增加军费开支是基于澳大利亚政府对未来世界局势做出的判断。他说，大疫之后，世界将会变得更加贫穷、更加危险、更加混乱。澳大利亚将会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有出现过的全球性经济和战略不确定同时存在的局面。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一个大家都可以进行贸易、可以正常生活的稳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主权国家可以进行生产，可以互相贸易，可以保持良好关系。为了这些目标，他强调澳大利亚就必须拥有可信的威慑力量。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2020年度防御战略修订和2020年部队结构计划，澳大利亚将会重点投资发展新式远程导弹、网络安全能力和水下侦察系统，来到维持亚太地区安全和压阻与应对该地区的侵略行动。这个计划指出，澳大利亚面临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战略调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印太周边地区例如印度洋东北部、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部将会是防御重点区域。澳大利亚的军费开支中有一部分约750亿澳元用于加强海上作战和侦察能力，一部分约600亿澳元用于加强空战和侦察能力，还有一部分约150亿澳元用于强化网络安全。重点采购项目包括了从美国海军购买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它价格约值8亿澳元。这种导弹的打击目标距离超过370公里，比澳大利亚目前的 AGM-84 空射鱼叉反舰导弹提高了3倍。AGM-84 导弹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引进的。澳大利亚还将会采购或者提升多达23种不同类别的海军和陆军军舰，总支出约1830亿澳元。此外，政府将从军费预算中拨出93亿美元用于高速远程武器的研发，其中包括高超音速武器。莫里森从2013年上台以来，澳大利亚的军费在国家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从 1.56% 增加到 2%。 在这段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和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签订总额为350亿澳元的建造新式护卫舰合同，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建造12艘潜艇合同，总价值为500亿澳元。另外，澳大利亚还在2018年购买了72架联合打击战机，单价约1.2亿澳元。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自从2018年莫里森政府因国家安全原因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之后，两国之间的摩擦就明显增加。就在同年，澳大利亚为因应中国到处插手而启动了立法程序，意图阻止外国对澳大利亚政府、媒体和教育等方面的干预行为。今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提出应该对中国武汉进行国际调查，来到查明新冠病毒的源头。澳大利亚的这个行动导致澳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星期三，佩恩对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一事表示深度关切，他的这个表态令到中国感到不快。从4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高额关税，暂停入口澳大利亚4间主要的牛肉加工商的牛肉产品，并劝阻中国游客和学生前往澳大利亚，说那里是有遭到种族主义攻击的风险。莫里森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经常发生威逼性的活动，通过新技术散播虚假信息和外国干预。 慧森在6月19号话，澳大利亚政府、健康和教育服务机构以及其他多个行业都成为网络袭击的目标，袭击者是非常老练的国家级团队。慧森虽然未有点名袭击者来自哪个国家，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他所指的是中国。莫里森指出，澳大利亚应当加强防御能力，使之拥有更为强大的威慑能力，对袭击者造成足够的威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话佢哋嘅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嘅最后一枚收官卫星，历时八日飞行，已经喺礼拜二嘅下昼成功定点，距离地球 3.6 万公里嘅地球同步轨道，并且展开天线，开通咗有效嘅载荷，喺轨道正常运作，而且地面接收信号亦正常。中国企图建构出一套可以与美国军方所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较劲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外，还希望成为继美欧俄等国崛起的新兴太空强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试图建构出一套可以与美国军方所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较劲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之外，并且一跃成为继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崛起的新兴太空强权。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定位系统北斗系统，总计是发射了55颗的卫星，虽然耗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达成全球的覆盖率，但是它的商用信号未来将会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争夺全球导航的市场，市值是估计是大约是上千亿的美元的市占率。而军用信号真的可能让解放军一举摆脱对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从而具有高度精准定位的打击力。在军事运用上面，解放军希望有了北斗这一套类似空中鹰眼的助攻，未来不论是对地面作战部队的强化、海军军舰潜艇的导航、飞弹和战机的定位，还是联合作战的指挥体系，都能够发挥所谓的战力倍增器的功效。对于处在北斗鹰眼覆盖下的台湾，防务安全首当其冲是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念词在之是要发开发这个北斗，据说就是因为在1995至96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或者因为美国局部关闭了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或者是因为解放军所接收的全球定位信号商用信号本来是误差就大，使到他们的二炮部队在台湾海域射出的部分导弹失准，未能够击中目标区，使到北京产生了发展国产化卫星导航系统不受其他国家技术制肘的决心。所以解放军25年以来磨一剑，商人未曾试所磨出来的北斗，未来会不会跃跃欲试剑指台海这个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点之一，甚至是进一步扩大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成为台湾和它的亚洲邻国的一大隐忧。根据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在2018年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北斗所提供的精准打击力能够令到解放军的各型导弹直接是攻击台湾的政治中枢或者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大幅提升斩首战或者是点穴战的实力。该个报告表示，目前解放军长剑10型中远程对地巡弋飞弹，号称是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反舰弹道飞弹，甚至是鹰击系列之反舰飞弹，亦是卫士系列的远程火箭炮，都已经是使用北斗系统。而此外，解放军据说亦都是让特战部队所使用的小型步枪接收北斗的定位，并且赋予测距仪来提高射击的精准度。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仲预测，未来中共若然是进一步运用北斗来建构出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会能够针对美军发动不对称的作战，以飞弹精准定位攻击美军在关岛基地以及是以航母为主的大型海上目标，藉此延迟美军介入台海战事甚至是东中海、南中海军事冲突的意愿和能力。若然北斗军的真的是发挥战力，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活动将会受到极大的牵制，这个对于要靠美军协防的台湾来说是一个大的警讯。 不過，台灣的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就技術精準度亦是應用面而言，1978年就發射第一顆衛星的美國全球定位系統仍然是具有絕對領先的地位，尤其是在核武發展、資訊戰以及太空戰上面的部署，解放軍就算是有了北斗，現階段在各個方面仍然是略勝於美國一籌，尤其是衛星信號是可以干擾的，未來美軍或者他們的其他對手設法干擾北斗仍然是可以想見。至於中國的北斗未來會不會是後發先至，針對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缺陷進一步改造以超越，專家說還有有待觀察。台灣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亦是中國的北斗，現時是等於是矛與盾的對決，兩邊都同時在進行較量。亦都是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報告撰稿人之一的林永佑表示，有了北斗，解放軍未來的行動將會更加精準，但是北斗先是剛剛全面上線，共軍應該是會在未來半年到一年裏面先幫新型武器系統裝上接收北斗信號的晶片或者是系統的配件，然後才能夠針對信號進行測試和校正連線，因此兩到三年後才能夠真正是看得出所謂的北斗軍的整合成效。林明又說，未來觀察北斗軍是否整合成功幾個重點，包括在商用上未來裝載北斗系統的無人車或者是物流運送的航道是否是能夠精準定位，如果北斗的商用信號都很精準，這樣軍用信號就更加高一搭。其次還要著眼未來解放軍演習的變化，譬如是可以觀察火箭軍在使用北斗信號試射反艦飛彈或者是巡弋飛彈等武器，能否精確地定位射中目標區，亦即是說這些飛彈除了要長眼睛之外，拳頭是否是可以打得更加精準。而另外從航空母艦啟航的戰機通常因為怕迷航而不敢飛太遠，亦都可能要頻繁進行夜航的訓練才能夠辨別方位，但是現時有了北斗的定位，飛行員的訓練時間可以縮短，成本亦都會降低，因此中國海軍飛行員若然在這樣的訓練成效就代表北斗整合成效就折，反之則是否定。軍事專家說，就技術面的精準確度而言，導航衛星的定位能夠取決於所使用的原子鐘，因為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以及中國的北斗使用了不同的原子鐘，在精準度的表現上面亦都有所差異。原子鐘是一種以原子共振頻率標準來計算及保持時間準確性的時鐘，它是世界上已知最準確的時間測量以及頻率標準，亦都是國際時間以及頻率轉換的基準，用來控制電視廣播以及全球定位系統衛星的信號。淡江大學整合戰略科技中心執行長蘇子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指出，據公開的資料評估，美軍全球定位系統軍用信號之誤差大約是10公分左右，但是解放軍的北斗軍用信號則是大約有50公分的誤差，這種誤差對中短程導彈的影響雖然不是那麼大，但是對長程導彈就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越遠的導彈受到的影響就越大，亦都是因此距離中國不過數百公里的台灣受到北斗軍的軍事威脅顯然是較大。蘇子雲還表示，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除了是導彈、無人機、自航水雷等，這些是仰賴於精密定位的中短程武器，並不會因為區區50公分的誤差而失了太多的準頭，再加上北斗在印太地區設置了40顆以上的衛星，就是想要用衛星數量來彌補原子鐘技術的不足，以維持一定的精準度。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報告亦都指出，中國北斗的原子鐘技術不如美國全球定位系統，但是透過增加特定區域的可視衛星數目可以提升定位精度，因此觀察全球某一個時刻的衛星佈局圖就可以發現，在東經75度至東經是150度、北緯40度至南緯20度的範圍裏面，亦就是在北至中國北方邊界、西至印度、南至澳洲北部、東至大洋洲馬紹群島的一個涵蓋中國、日本、南韓、台灣等國家的區塊裏面，北斗的可視衛星可以達到10至12顆，有較佳的定位精度。雖然台灣面對來自北斗軍的軍事威脅不少，但是蘇子雲說，台灣反制北斗衛星的遠殺手段亦都不少， 分別是有信號干擾、讓衛星失效或者是偽裝三大用電子戰反制手段。例如台灣可以用機動車輛、人為駕駛或者是無人載空機，甚至是干擾氣球遮蔽周邊是數公里範圍的信號頻率，讓離閘的飛彈在最後階段失去了信號，誤差變大就可能失準，反而打到目標區外的海面或者是土堆。而另外以便宜的假目標誘敵，使到北斗軍標錯是打擊的目標，或者是使用導能武器，包含著利用雷射、電漿、電池打入太空，直接摧毀衛星天線等等，亦都不失為有效的反制。相較於遠殺，針對衛星所採取的硬殺，指的就是利用長程飛彈直接擊毀在地球軌道運行的北斗衛星或者是地面信號接收中心，不過兩者都需要具備攻擊武器的武力，而且前者還會產生太空殘骸難以收拾的後遺症，所以都是非只有是防禦武力的台灣能力所及。雖然如此，根據報載，台灣的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除了電子頻譜干擾以及有標等遠殺方案，亦都備有以萬箭彈直接摧毀北斗地面基地台的硬殺手段。最重要的就是蘇子雲表示，台灣的第一層的空防實力應該能夠有效地攔截來襲的北斗導彈或者無人機，而無需啟動第二層的衛星反制手段。而有義務協防台灣的美軍在太空戰的部署上面亦都比中國更加超前。白宮去年底已經將原隸屬於空軍的太空軍獨立為一個單獨的軍種，這個就代表著美國在太空戰當中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對戰中國，包括必要的時候第一擊美國先攻擊是北斗衛星，等於就是解放軍就盲了。林明又仲認為，相較於美國已經有太空軍的組織，中國是不單止是沒有，就連要不要跟進、有沒有經濟實力去跟進，還有官僚體系都是有阻力。因為中國內部現時單單就天軍、要歸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還是其他的新設部門管轄，這個組織面對的政治勢力問題就已經是吵過不停，擺脫不到。不過從長遠來看，中共有意利用北斗打進一帶一路周邊的139個國家，並且出口與北斗相容的武器系統，這個會不會形成某種程度反美的軍事同盟？林明又說還是有待未來進一步觀察。不過淡江大學的軍事學家蘇子雲就提醒，中國軍事講究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亦就是說一帶一路上面的小國未來若然是透過北斗亦是與北京結盟，或者在軍事上意義不大，但是若然運作他們在國際政治發揮影響力，比如是在聯合國的談判桌或者是投票的表決上面，這些國家或者可以間接让北京发挥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这个是西方战略专家经常是忽略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有向自己的军火买家紧急交付武器的先例，但是俄罗斯这次会不会满足到印度的请求呢？提前交付武器呢？对莫斯科来讲，怎样去解决并不容易的。有分析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政治决定，从中亦可以测试俄罗斯未来对中国以及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走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印度国防部长和副部长最近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出尽快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还列出了一批新的采购的清单。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印度對最新式的 T-14 阿爾馬塔主戰坦克感到興趣，俄羅斯正是為這筆交易作準備。2015年二戰勝利70週年之際，俄羅斯在當時的莫斯科紅牆閱兵之中首次展出了採用全新理念設計的阿爾馬塔坦克。這種坦克可用於前線偵察、引導炮火攻擊，但是日今還未有大規模生產。俄羅斯有關官員曾經表示，這個種種開始裝備部隊的新式坦克，由於造價及其昂貴，俄羅斯軍方不是幾有可能大批採購。印度還可能採購海鴿式的短程防空導彈系統以及生產製成的技術，由於短程防空導彈、火炮和雷達組成的海鴿系統經歷過實戰，目前被部署到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基地。 在拦截无人机对基地发动的频繁攻击之中大显身手。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海峡系统可以帮助印度对抗中国军队所装备的大量无人机。印度在2018年和俄罗斯签署了购买五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计划从明年起开始交货，但印度希望提前交付导弹，而且特别强调不走海运，仅是使用空运，显示印度想获得导弹的急迫性。 S-40 由多种导弹弹体、发射装置、雷达、指挥车、吊装和辅助维修等众多系统组成，空运量大。俄罗斯亦曾经采用空运的方式，早于合同的预定期在去年提前向土耳其交付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 S-400 防空导弹交易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和经济的利益。土耳其是北约主要成员和美国传统的盟友，普京利用这笔交易，一方试图分裂北约，而另外一方面在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制造尽可能多的矛盾。土耳其握手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的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是俄罗斯经过黑海向叙利亚投送兵力和运送补给的必经之地。这些使得土耳其在今日的俄罗斯外交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土耳其在2015年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普京不单止没有大规模报复，反而迅速修复两国的关系，接下来更加通过 S-400 交易和紧急交货推动两国关系的升温，比土耳其更加疏远美国。俄罗斯紧急提供军事装备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2014年同样使用空运的方式向伊拉克运送了一批苏-25攻击机，当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占越来越多的地盘，伊拉克局势紧张，急需对地攻击武器。有报道说这批战机来自封存的俄罗斯战略的储备，这个举动亦被认为同样具有政治的含义。俄罗斯在伊拉克能源领域拥有众多的利益，但是很多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人员当时都加入了伊斯兰国，对俄罗斯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紧急帮助伊拉克还可以提升作为反恐成员的俄罗斯的国际的形象。莫斯科共青团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这次是否将会满足印度的要求，紧急向印度提供武器的装备，同样亦都将会是一个政治的定性。中国和印度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两个主要的军火买主。俄罗斯军售官员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很有可能会再达成一笔新的苏-35战机的交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是否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方面，俄罗斯还会考虑究竟能够从中获得哪些实际的利益。如果是好中国，俄罗斯能够从中国获得哪些好处，譬如中国是否会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的武器。此外，俄罗斯亦都可以藉此施压，要求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等其他领域能够真正的更多的投资。俄罗斯同样亦都可以趁机施压印度，要求印度能够保证将下一批新的军火采购的订单只是给俄罗斯而不给其他国家，以此令到俄罗斯继续维持在印度军火市场的主导的地位。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印度不像中国这样擅长很快就仿制武器，跟中国相比买印度武器几乎并没有风险。他又说，俄罗斯目前在这里需要考虑的就是印度的军火市场对俄罗斯非常之重要，面对其他国家的激烈的竞争，俄罗斯在那里维持主导地位越来越吃力。皮亚图勒金说，在武器采购的时候，印度目前越来越转向西方，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印度现时有更多的怀疑，不相信俄罗斯未来会继续在军工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目前仅有俄罗斯媒体在大量讨论同印度的军火交易，俄罗斯官方都对此保持沉默。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面如何行事，无疑将会为观察俄罗斯未来在 亞洲的外交佈局以及俄羅斯將會如何處理俄印和俄中關係提供一次重要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話莫斯科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